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姐姐，欢迎你再一次收听儿童圣经节目。这是一个为小朋友所准备的节目。
是的，可爱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比。陈姐姐，今天你要为我们小朋友讲什么故事呢？
今天啊，我要为小朋友讲雅各伯的故事。
雅各伯，他是谁呀？
他其实大家已经认识他的祖父了。
他的爷爷。
是啊，他的爷爷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为大家介绍的。
啊，是哑巴郎呀。
答对了，就是哑巴郎。
那雅各伯是伊萨格的孩子喽。
是啊，不过在介绍雅各伯以前，我们先来谈谈他的爸爸伊萨格和他的妈妈黎贝加的恋爱故事。
哇，好棒呀，怎么圣经里还有爱情故事呢？
那当然咯，整部圣经都是天主的爱情故事呢。哦，是天主跟我们的爱情故事。
好吧好吧，陈姐姐你就快一点说吧。
好，我们都知道天主常常在一切事情上祝福哑巴郎。当哑巴郎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伊萨格一直还没有结婚。哑巴郎很想为伊萨格娶一个爱人好成家。不过因为天主禁止哑巴郎为他的后裔娶住在当地，也就是克纳罕这个地方的女孩子，所以哑巴郎就叫一个忠信的老仆人回到哑巴郎自己的故乡，为伊萨格找一个爱人。
陈姐姐，哑巴郎的故乡在哪里呀？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纳荷尔城。
挺难念的，美索不达米亚纳赫尔。
没关系，多念几次就熟了。好，这个老仆人觉得挺不容易的，他就问哑巴郎说，假如那个女子不愿意跟我到这个地方来，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带你的儿子回到你的本乡呢？
哎，这挺有道理的，没看过本人就点头结婚是有点不太合理的。
小比说的倒没错，不过哑巴郎回答他说，你千万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因为那引导我离开父家和我谈过话的天主必定会派遣自己的使者做你的前导，领导你由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个妻子。假如那个女子不愿意跟你来，那这件事情便跟你无关，你不必为这件事情负责。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带我的儿子回到那里。
嗯，这件任务还真不容易。后来呢？
于是老仆人就由他主人的骆驼中牵了10匹骆驼，并且带着主人的各种宝物往美索不达米亚的纳赫尔出发了。到了纳赫尔已经是傍晚了，正有很多的女人出来打水。老仆人叫骆驼卧在城外的水井旁，然后对天主祈祷说，上主，我主人哑巴郎的天主，求你对我的主人哑巴郎施行仁慈，使我幸运地找到那个少女。
嗯，老仆人先祈祷啊，他和哑巴郎一样信靠天主，不过他怎么知道哪一个才是？
老仆人就继续祈祷说，当我对那个少女要水喝时，如果她给我喝，并且还给我的骆驼喝水，那么她就是你为你的仆人伊萨格所选定的少女。如此我知道你对我主人施行了仁慈。
哇，所以他就这样子找到了黎贝加。
是啊，
不过他愿意和那个老仆人回到克纳罕吗？
所以咯，那个少女跑回家去把这一切事情告诉了他的家人。他的哥哥拉班听了黎贝加所说的一切，就先请了老仆人到家里去招待他吃饭。不过老仆人却说，在我还没有说明我的来意以前我不吃饭。拉班说，你说吧。就这样，老仆人把他来这里的理由以及如何遇见黎贝加的经过告诉了拉班和他的家人。
但他们答应了吗？
他们回答说，这件事情既然是出于天主，我们不能够对你说好或说不好。黎贝加就在你面前，你可以把他带去做你主人儿子的妻子，就如上主所说的。当然他们也问黎贝加说，你愿意跟这个人去吗？他回答说，愿意。哑巴郎的老仆人一听他们答应了，就俯伏在地上朝拜了天主，然后拿出金银的珍饰和衣服来送给了黎贝加，又送给了他的哥哥和他的母亲一些宝贵的礼品。
哦，我知道了，陈姐姐，这就是男方给女方的披巾吧？
对呀，你知道的还不少嘛。我们继续说，这以后啊，老仆人和同他前来的人才吃饭，并且住了一个晚上。 清早起来，黎贝加的家人虽然不舍得他，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祝福黎贝加说：我们的妹妹，愿你子孙无数，愿你的后裔占领仇敌的城门。然后黎贝加就和自己的婢女们上了骆驼，跟着老仆人回到克纳罕去了。
老仆人终于大功告成了，不过伊萨格会喜欢老仆人为他带回来的新娘吗？
那我们就继续听下去啊。那个时候正是傍晚，伊萨格在田间来回的沉思，当他抬头一看，看见了一对骆驼，心里可是小鹿蹦蹦乱跳。而黎贝加当然也急着想要看看自己的新郎，当他看见了伊萨格的时候，就从骆驼上面下来，问老仆人说：从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那个人是谁？老仆人回答说：是我的主人。于是黎贝加赶快拿棉纱蒙住了脸上。
啊，害羞了，我想黎贝加肯定是脸红了。
呵呵，老仆人把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告诉了伊萨格，伊萨格就带领着黎贝加进入自己母亲撒拉的帐幕，娶了她为妻。伊萨格非常的爱她，
从此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婚姻生活。
是啊，小比，在现实生活当中，这句话可是一个最大的神话呢。好了，这就是雅各伯的爸爸妈妈，他们的爱情故事，是不是很浪漫呢？当伊萨格娶了黎贝加的时候，伊萨格已经40岁了，因此他急着要赶快的做爸爸，不过等了好几年都没有喜讯，
这下可急坏了黎贝加。
所以咯，伊萨格就为黎贝加恳求天主，天主抚允了他的祈求，于是黎贝加就怀孕了，而且还是双胞胎呢。
哇，这可厉害。
不但如此，这对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头还打架呢。黎贝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去问天主。
天主怎么说呢？
天主回答他说：你一胎怀了两个国家，你肚子当中所生的两个孩子要分为两个民族，一个民族强于另外一个民族，哥哥要服侍弟弟。到了生产的时候，他果然生了一对兄弟，首先产出的全身发红，还浑身都是毛，就好像是穿着皮毛衣服，因此就给他起名叫做厄撒乌。
那弟弟就是雅各伯了。
是的，厄撒乌的弟弟随后出生，一手握着厄撒乌的脚跟，所以就给他叫做雅各伯。这时候伊萨格已经60岁了。
所以他们从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打架，一直到快出生的时候还在打，这两兄弟可真会打呀。
不过这两兄弟的个性倒是完全不一样。
哦，是吗？
嗯，当他们渐渐长大，厄撒乌是个喜欢打猎、外向，而且喜欢住在户外的男人。
那雅各伯呢？
雅各伯正好相反，他喜欢安静、内向，天天都待在帐幕里。
那么伊萨格和黎贝加他们比较喜欢谁呢？
由于伊萨格喜欢吃野味，所以他比较偏爱厄撒乌。
那黎贝加呢？
黎贝加却比较疼爱雅各伯。
君姐姐，我觉得爸爸妈妈偏心实在会引起一些被忽略的孩子心中的不满啊。
我也有同感，其实做父母的人要不偏心实在是不容易，要是能够遵守一些原则，公平地对待孩子会是比较合适的教育方法。哇，时间过得好快哦，我们又要跟小朋友说再见了。
是啊，陈姐姐，那么下礼拜你是不是要继续为我们说这两兄弟的故事呢？
是啊，在下面两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说厄撒乌跟雅各伯这两兄弟之间的冲突以及和好。
小朋友要记得收听哦，我们下礼拜再会，再见喽。
再见。